书亚记第十章，第九节，约书亚就中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家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十六节，那武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武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基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在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你们交在你们手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到马基大营中，到约书亚那边，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然后第34节后半句，你们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镜像上。他们就近前来，把脚踏在这王的镜像上。然后我们看第26节，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挂上直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那我们特别注意27节，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然后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住；即便月亮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对我们说话，你让我们休息了一段，我们求你叫我们各方面都能够得到恢复，你真是再一次对我们说话。但愿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吞灭我们所有一切的死亡。我们知道在下午我们聚会的时候是不容易的，需要你特别的恩典。但愿我们在这里一同坐在你的脚前，我们要支取从你那里来的恩典。所以主，我们在这里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早晨已经看过约书亚约书亚的长日，那我们晓得讲到约书亚最长的这一天，一定要跟圣经里面的内容，跟圣经里面上下文又连在一起。那我们知道为什么有需要约书亚的长日呢？这是祷告的结果，是约书亚祷告的结果。所以呢，这个故事就发生了。那今天早晨呢，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所以我现在呢把几个重点我稍微再点一下，最后我会回到约书亚的长日。那么我们早晨讲的有几个点呢，我想稍微提一下。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讲到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 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我们知道基遍呢，大概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大概6英里，就在北边。那亚亚伦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如果看那个地图，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地图，所以不管弟兄姊妹到哪里，请大家一定要随身带着你的地图。那么在我们给大家的地图里面，你就特别看到第二章啊，特别讲的基遍战役。那么下面你不暂时不去管它，下面是讲的12支派产业分配图。那等一等，我们讲完了就是基遍战役和米伦战役以后，我们会回到那里。那么今天早晨给大家看那个图呢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大概给大家知道整个的位置。比方说耶路撒冷，我们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了，因为耶路撒冷的王他是盟主，他就把4个王都招聚来，然后把他们最精锐的部队就通通集中在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当然就往北就到了这个基遍。那么耶路撒冷呢，我们说过是在分水岭上，就是可以说整个中央山脉最高的地方。然后呢你一直往南走，那么也就可以走到什么，越走越高，那么最后你会走到西布伦。所以耶路撒冷和西布伦通通是在分水岭上。但是呢我们知道地中海刚好在正西边，所以如果呢你站在那个分水岭上，你往地中海看的话，可以说是一片的翠绿；如果往约旦河看的话，是一片的枯黄。所以仿佛一个人一脚可以站在沙漠，一脚可以站在绿洲。那么从这个分水岭一直往西边海岸走，我们说过要经过一个山脚丘陵地带，希伯来文叫示非拉 （Shephela）。那么示非拉呢，其实就是丘陵地，不过呢，它和高山不一样，高山所有的石头都是坚硬的石头，意思就是说是硬石灰石。那硬石灰石有2个特点：第一，它可以建筑用的，所以你看。这个最重要的建筑是在耶路撒冷，因为刚好就在这个硬石灰岩那里。那么然后呢，下面如果到西伯伦也是这样，你如果今天大家看在耶路撒冷看不到，比方说你不会想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到底那个圣殿的建筑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你如果到了西伯伦，你会看见有一部分的建筑是跟当时是一样的，所以你看那个建筑呢都能用硬石灰岩来建造，所以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建造。主耶稣不是说吗，你要把房屋要建造在磐石上。那么整个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我们所说耶路撒冷也好，西伯伦也好，那整块这个地就好像什么大的磐石一样，所以那个石头呢是可以拿来这个建造用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地带可以说是非常富有，是最适合建造的。如果你要讲到建造的话，那么耶路撒冷还有比方说伯特利，还有隐基底，还有西伯伦，你知道这些都是这个地方的石头呢都是硬石灰岩。可是呢如果大家往南走，就往西走，特别你要往海边走的时候，你很自然就到了山脚丘陵地带。山脚丘陵地带你就发现那个石头呢是软石灰岩，就跟那个不一样了，跟这个不同了。那软石灰岩因为它比较软啊，当然就不适合建造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在 Shephela 你找不到一个大的建筑，你很难得有个大的建筑，因为那个地方不适合建筑的，那所有的石头不适合的。但是呢它可以种植物是没有错的，而且因为它在比较低一点的地方，所以比在高山上面的植物就容易早熟。所以圣经讲那些农作物早熟的时候，出熟果子的时候，如果就着山地来说，那么和这个示非拉来说，那示非拉的植物呢是比较早熟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第二呢，我们要记得就是因为你在高在这个耶路撒冷到西伯伦那个高的地方，那么因为那个地方都是硬石灰岩，那硬石灰岩所以你知道说它的山谷啊是尖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普通如果那个岩石很软的话，你两边的山谷这样下来呢比较缓和一点，比较椭圆，比较圆一点，那么这是普通的软石灰岩。 但如果硬石灰岩的话呢，它一定是 V 字形的，一定是 V 字形。那 V 字形的好处是什么呢？ V 字形的好处就是说，下雨的时候呢，雨就很容易进到土壤里面去，容易土壤容易接受，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土壤呢，就很适合种植什么呢？很适合种植葡萄树。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圣经里面讲到那个一挂葡萄两个人扛，那是在哪里呢？就在西伯伦这一带。所以跟它的土质、跟它的土壤是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五个我们说过的五个王里面，有两个就在山地上。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其他三个王是在示非拉。那在示非拉呢，它是在不同，我们说过到山到海边去要经过四个，要经过五个山谷，五个谷。那么五个谷呢，我们知道都像以拉谷一样，非常的肥沃，那么有很多的青草啊什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从一个谷到一个谷是一定经过越过山再到谷，再谷，然后再越过山又是一个谷。所以呢，实在说来呢，等到你追赶以敌人的时候，其实是穿山越岭的。所以你能够想象到，今天我们在文字上在圣经上一讲很简单，但如果你真的经历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到，你想象得到现在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以色列人呢，他先是从什么地方？从吉甲开始。我们知道吉甲已经靠近约旦河了。那么现在呢，你从约旦河现在往西走，然后最后你猛然的就来到基甸，然后追赶敌人的时候，你越来就往西边，越往海边走。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当你追赶敌人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你就经历了迦南地的宽度。迦南并不宽的，从大海到约旦河，你看你站在上面一看，一眼就好像就看完了。所以现在让我们知道说，经过这一次战役以后，以色列人尤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不光经历了迦南地的深度高度，同时他的广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本来有一个安排，就是我们希望呢那一天我们刻意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住在死海。那尤其是死海，我们知道是靠近马萨达那一带地方，那么那一带地方是个度假的地方。那么不过呢，我们知道那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呢，我们从那里出发，因为第一个我们先经历到底这个迦南地有多深，然后呢我们就要模仿，就要效法这个约书亚军队一样，我们好像也从基甲出发。所以我们也第一个我们先到了约旦河边看一下，因为现在约旦河不一样了。过去你要到约旦河边是不容易的，你除非你是过了那个阿伦比桥，但是那个没有什么好看的。那么真正比较好看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到海，到河边去。那过去呢，如果你去到河边的话，你一定要到约旦那边去。那边呢，很自然的，它有设立一个很好的景区，那么大概就是约旦河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的。那现在没有想到这几年呢不一样了。所以如果大家从来，如果你上一次去以色列是十年前的话，那现在以色列对你是全部是几乎是新的。你如果有七八年、八九年、五六年没有去了，你今天我可以保证你80%，今天你看见都是新的。我现在是指着什么？我指着研习之旅说的。如果你真的要学东西的话，你是新的；如果你要做朝圣客，你不会新的，你就要去那里，反正人家带你去买东西就好了。所以呢，你到了这个也到伯利恒，那你不管三七二十一，第一个就买东西。所以你只要买完了、采购完了回来，大家就开心了。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研习之旅，这个是朝圣之旅，或者是轻松之旅，这个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学东西的话，那现在你看见的确是很多东西你根本从前不认识的。如果你是2004年以前去过以色列的话，那你现在看见的2004年你所看见的希洛亚池是假的，今天才是真的。那你过去去的呢是拜占庭时候的这个希洛亚池子，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所以现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真的现在很大，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3000人同时在里面受浸都是非常可能的。 所以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知道说这。